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大家心情一样，都是一个不开心，一种的哀愁当中。这个哀愁不 是最近的事，而是都成个几月之前的事。嚟紧呢个喺过去嗰一个礼拜，可能大家都俾唔同嘅消息，来自唔同地方嘅消息嚟到去缠绕住，无论系身边嘅好接近嘅我哋认识嘅人，或者喺社会上嘅一啲嘅事，都令到我哋处于一种嘅哀伤、哀愁嘅状态。当我去谂呢段经文嘅时候，同样都系一个咁嘅状态。作为一个长者事工的牧者，其实我相信我比起其他人更加多机会接触生离死别，去医院啦，或者有时候去一些安息礼拜，是很多日子你会面对着人生一个很大的冲击、痛苦、离别、失落。在这个环境里面，我首先问自己，我怎样来面对，同时我在这个面对的阶段里面，我又怎样来到为我们身边的人，无论他信了耶稣或者未信耶稣的人，带来一种的出路，带来一种的盼望。最先解决的就是我自己怎样去看我的生命，我的实在。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回响，和一个很大的反省，让我一起来祷告。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二十章的出现，给我很大 的提醒。这个是记载了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后，有关他最详细的，有关于他的复活的过程里面的记载。相对于其他的福音书来讲，约翰福音用了很详尽，甚至乎一个很独特的手法来写出当中的细节。经文一开始就讲了，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一日是星期日早上，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日子，不过比我们还要早。圣经讲是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这个坟墓面前。或者我们会想一想，为什么玛利亚这么早就要去到这个坟墓里面做什么呢？他带着什么心情来去到耶稣的墓前？他是想找耶稣啊，是想找这个的复活了的耶稣，是想找发生了什么事呢？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不同的记载，唯独约翰福音只是单单将个焦点摆在玛利亚身上，而这个玛利亚就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那位曾经被耶稣帮过的，将他身上的恶鬼，很多的恶鬼赶走的那位玛利亚。玛利亚今早上很心急地就来到耶稣的坟前，他要找什么呢？圣经学者都有一个认同，就是说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耶稣死后有什么事发生，复活呢，或者究竟是耶稣被人偷走了身体呢？玛利亚都带着一份关切的心情来到看耶稣的下落。留意一下当中的经文里面讲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是大清早，天还仲黑，即是说视野还不是很清晰的情况。不过他看到什么呢？他见到石头从坟墓拿开了。圣经讲得很简洁，石头从坟墓拿开了，然之后就摆了一个很紧要的一个的转变，就是玛利亚就怎样，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看到他就即刻走。为什么他会这样反应呢？我们从那个动作，从他那个转变，我们反映到他看到一些东西之后，令到他心情 有很大的衝擊，很大的震撼，甚至乎我形容就是他很驚慌，很驚訝眼前所見的東西。於是乎他就立刻走，所以他走去哪裡？他的意識本能地就走去找彼得和耶穌所愛的門徒。如果你熟悉聖經的話，這個所愛的門徒正正就是約翰福音裡面的作者約翰本人。如果你是瑪利亞，在這樣的環境見到一個你想像不到的情況發生之後，你有什麼反應呢？第一、第二節裡面的形容就將這種緊湊壓迫的心情放在這裡，看到了就立刻走。瑪利亞見到眼前的景物，沒有細心想清楚發生什麼事，沒有去觀察，沒有去考究一下究竟發生什麼事，他就走。然後他就告訴人，告訴那兩個門徒，有人從墳墓裡把主移走了，我們不知道把他放在哪裡。如果你心水清或者留意一下的時候，為什麼瑪利亞有這樣的說法，有這樣的結論呢？誰告訴他耶穌的身體被人拿走了？唯一我們可以明白的就是瑪利亞心裡面有一個前設，耶穌的身體不會無緣無故地不見了，一定有人拿走了。這個是瑪利亞裡面一路的那種的想法，亦都正正是這個先入為主的感法影響了他的判斷。他沒有清楚地來到去問清楚、問清楚當中的細節，就做了這個判斷，就走去告訴這兩個門徒聽。跟著怎樣呢？彼得和約翰同樣聽完之後亦都沒有問詳細，就很快脆去跑，又跑了，走到去墳墓面前。兩個人一先一後來到他墳墓面前，後生那個就是約翰，約翰走得快一點，可能就是於是乎他又去低頭去望去，他看到什麼呢？他看到細麻布還放在那裡，只是沒有進去，換言之他是離遠看。約翰福音的作者約翰很老實，好細緻，他講了自己的 經過，自己的那個經歷。他低頭去望一望，他見到細麻布還放在那裡，然後呢有意思的地方，他沒有立刻進去，他等西門彼得跟著又來了。彼得就直接一點行進去，又看到，今次是用心地看，很在意地看，彼得很在意地看，望下个环境，他见到细麻布放在那里，他的在意比他发现多更多一件事，就是又看见耶稣的果头根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是另在一处卷着。彼得比约翰细心一点，在意一点，去看得清楚一点，看得完整一点，然后約翰亦都跟埋入去一齊睇啦。可能你會問，咦，咁瑪利亞點呢？瑪利亞冇入去，佢仍然喺外面。聖經學者解釋，瑪利亞唔入去嘅原因就因為當時嘅婦女嘅地位低微，佢哋對於婦女嗰個嘅本身嘅說話嗰個嘅見證並唔係咁重視，所以瑪利亞一路喺度等，等到兩個男人入咗去先，他然後才再作打算。我們看這兩位門徒他們怎樣，他們入了去看了。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第八節裡面說，他看見就信了，這個他是指約翰。究竟約翰信什麼呢？信瑪利亞講的說話，耶穌真的被人偷走，還是他相信耶穌曾經他講過復活的事？經文沒有交代約翰信什麼。 但是我们留心下经文里面第九节有一个注脚，第九节说他们还不明白圣经所说耶稣必须从死人中复活的意思。换言之，他们见到眼前的景象有一种混乱的感觉，他们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甚至乎对于耶稣复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他们掌握不了。会不会他们好像玛利亚这样说，相信玛利亚所说耶稣不见了呢？或者他很肯定地样耶稣复活者呢？在这里我们没有交代。约翰福音里面在这段经文里面强调的就是这个看见。你留意当中由一节至到第十节里面出现了很多看见和看这个字，讲的就是看，你看到什么呢？有时你看到的东西会不会成为一个给你一种的错误的误导，以致你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呢？又或者我们当看一件事物的时候，会根据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认识来作判断呢？看来玛利亚正正就是有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他这个误导，他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同时也都误导了彼得和约翰，他将这个想法话了给他们。这两个人一先一后地进入了这个近雾里面，去看、去观察、去找心里面的答案，似乎带来的结果都是不明白。第十节讲他们两个的去向，约翰和彼得在坟墓里面看完之后，找不到耶稣，或者找不到他心里面的答案之后呢，他就离开了。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都会遇到很多的挣扎，我们尝试用我们的方法去理解、去处理，就好像玛利亚这样，我们看到事物就会作出我们自己本能的反应，肚饿就吃饭，要考试就要勤力读书，要出人头地就要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扬名声、显父母，一切一切所有的事按住我们自己的想法，按住自己我们的价值观，按住自己的眼光来去做判断、做选择、做决定。玛利亚正正就反映了人性的现实，这个是事实来的。有时候我们在一个的环境里面，特别是一种哀愁或者情绪里面突然一种很大的转变、很大的一种冲击的时候，我们都发觉自己会不知所措，不知怎么算好，就按住自己的本能来去处理事情。但是在这里圣经给我们一个提醒，给我们一个教训，或者一个鼓励，怎么来去在这个转变当中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实在的把握，来面对着我们的难题。这两个门徒看到这样的结局，似乎心里面有些不满意，或者心里面有些很不知所措这样的反应，究竟耶稣去了哪里呢？这个他一直去跟从的主耶稣究竟去了哪里呢？复活是什么一回事呢？他们找不到答案，就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回自己的住处是什么意思呢？做回自己以往习惯的、认识的、以往的生活、以往的环境。有位牧者将这个注脚简用了三个字来到去解释打鱼去也四个字，回到去打鱼了，做回自己的老本行。似乎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这两位人、这两个门徒那种当初的梦想、那种期望要跟从耶稣的那个决定荡然无存了，不再有了。他们回去回复去自己那种的生活，最大的原因他们没有好好地去问清楚、 找清楚究竟在坟墓里面所见的现象代表什么事，代表什么意思，甚至乎他们没有好好地将神的说话，将耶稣基督的说话重新细心去思索，以致他们就有这个决定，打鱼去也。两个门徒离开了，那玛利亚呢？玛利亚怎么样呢？经文的下半段部分十一至十八节就交代了玛利亚的经过。十一节里面讲，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玛利亚这个情况，孤单又忧伤，亦都很彷徨，他不知道怎么办好，他就在那里哭，只剩下自己，他再没办法可以问人和人分享，没人和他分担当前 的局面。突然间在他哭的时候，有些东西吸引住他，他就低头往坟墓里看。留意这个就有个看这个字，这个看和前面那个看是不同，是一个乌低身去装的意思，和彼得那个留心着眼去看那个看看见不同，又和他最初在这个的朝早望到这个大石头碌开了那个看见又不同。他望到石头碌开的时候只是望到一样东西，没有在意去看，就好像我眼前见到你们这样在我面前出现这个现实，但我没有在意去望你在我前面的每一位，我没有在意去望黄牧师，或者没有在意去望 Ada。 同样玛利亚现在在坟墓里面从外面望进去的时候都是孤身望一望，没什么在意，他想发现一些什么这样。这个时候十二节就说，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今次他留意到了，他留意到有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安放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他很清楚望到两个天使在前后边。在这段经文里面，这节经文里面十二节这个看见，正正就是和彼得在坟墓里面看见耶稣那个的果头根那个看见一模一样，同一个字，同一个意思。当然呢，在这个时候的玛利亚并不意识到这个情景的特别之处，他不会觉得惊讶，无端端有两个天使，他不认到这两个是个天使。十三节的对话里面给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如果玛利亚知道这两个天使，会不会有以下的答同样的答复呢？因为有人把我主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他会不会 讲多一句说话，天使你可不可以帮我找回他、啊、似乎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玛利亚没有被眼前这个很奇怪的现象，或者是不寻常的现象所吸引住，或者其实他一直都不知道原来里面究竟有没有人。因为彼得和约翰看完个坟墓之后并没有跟他讲任何东西就走了。玛利亚仍然地将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将他心里面的困扰一直至缠绕住他的问题重复又重复，有人将主搬走了。有时候我们都会这样，有些问题我们解决不到的时候，我们往往将自己摆在问题的核心里面，是我搞不到，是我处理不到，我一定要处理好它的，或者甚至乎只是坚执住坚持着一定要解决到的问题。有时候我想起我面对着很多的痛苦的时候，特别是一些病患的人的时候，有些家人很坚持医好他，但往往在这个坚持里面又带来很多的痛苦， 這個是一個很矛盾的事情，而在每一個矛盾當中，我就在反省，究竟我們是不是只有一種的想法，只有一種的出口呢？如果不是的話，那哪一種的出路，哪一種的取向是更加是有意思的呢？生命是不是必然要一定是要這樣呢？是不是一定要讀大學？是不是一定要有間屋才可以娶老婆？是不是一定要生兒育女才是一個圓滿的家庭？是不是一定要在病患中得醫治？這個才是合乎神的心意，才是合乎人的要求。很多很多的問題正正在很多矛盾當中來到讓我們去有個反省。我們的堅執，我們的固執，會不會就好像瑪利亞那樣，因為有先入為主的觀念，認為只是可以這樣處理就要這樣處理呢？講完這些話的十四節，他突然間好像有些東西吸引著他，瑪利亞就轉身，他見到耶穌站在那裡，卻不知道他是耶穌。今次十四節這個看見就跟十二節那個看見一模一樣，他又是很著意望著這個眼前人，但可惜的就是他望到這個眼前人，但認不到他是耶穌。是什麼原因呢？是他心情哀愁得滯，或者他眼淚遮住自己的眼睛？這種種的推敲並不是約翰福音裡面約翰的心意要我們明白。約翰沒有去解釋究竟瑪利亞為何認不出耶穌，或者我們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瑪利亞自己的處境，有時候的確影響了她的心情，但另一方面復活了的耶穌會不會有一種不同的地方呢？如果我們記起在路加福音裡面記載以馬五斯路上兩個門徒同樣跟耶穌走了一大段路都認不到耶穌，直至一刻耶穌跟他們擘餅的時候，他們才有那份的感動，醒起醒覺到這個就是耶穌。十五節裡面耶穌很溫柔地問他，婦人你為什麼哭？你找誰？你找誰呢？你為什麼喊呢？我們留意到第十三節和十五節裡面同樣的問話，天使和耶穌問的問題都很相似，唯一不同的耶穌問多一個，你找誰？你找誰？換言之是一個對象，是你心裏面所尋求的去解決的。在瑪利亞來說，那個就是他要解決的問題，他要找到耶穌的下落，去識去他心中的疑團，他要找到耶穌的下落，來識去心裏面的困惑。你找誰？瑪利亞好著急地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我去把他移回來。由這句簡單的說話，你就看到瑪利亞心情，他很著緊耶穌的下落。先生，如果你搬走去，你告訴我聽在哪裡，我去拎他回來。不要以為瑪利亞說這句說話是很有把握，他完全是一種感情用事，我去把他移回來。你想想，一個人，一個男人，如果睡了覺，就反過來這樣說，如果你的女兒睡了覺，你的兒子睡了覺，十零歲，十一二歲左右，好像我女兒現在大概六七十磅，要抱起她都挺艱難，何況一個男人，一個弱小的女人，怎可以能夠隨便抱起一個不動得的屍體呢？我們看到瑪利亞的衝動，瑪利亞那種的著急，這個反映了他關心耶穌，也都同樣反映了他被他心裏面那種的困惑纏繞著。這個時候 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玛利亚。耶稣没有用任何的方法解释，他不会跟他说、哎、我不是在这里，你想找啫，我已经复活了。耶稣很直接地嗌了玛利亚这三个字。如果你是玛利亚，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觉？有人嗌你的名字，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环境里面，你估计不到的场合里面，有人嗌你的名字，这种的冲击，这种震撼，就好像电击一样将玛利亚惊醒了。十六节这个的记载非常之精彩简洁，两个对话，两个称呼，一个叫玛利亚，一个就叫拉波尼。拉波尼是这个希伯来话的老师的意思，也都是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一直称呼耶稣的一个的叫法。有这么亲切的叫法，你就可想而知两个人在那个关系上面非常之密切，你都反映了玛利亚对耶稣基督那种的爱和关注。同样就因为这种的称呼，这种这么亲切的称呼惊醒了玛利亚，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他的夫子，就是我认识的我熟悉的夫子。耶稣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都认识我，能够叫出那个人的名字，对那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很大很大的认同和肯定。耶稣叫了玛利亚，就给了一份很重要的肯定，很重要的认识，那种关切给玛利亚知道，我就是那位耶稣。十六至十七节里面的转折很快脆来得，耶稣对他说不要拉住我。当玛利亚讲完拉波尼之后，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那种兴奋的心情，绝对不会好像我们这么简单站在木即木即怎么说呆若木鸡地望着耶稣，他一定会冲埋去想捉住他。你难得见到一个你好想盼望见到的人，你绝对不会好像做这个的上仙站在那里不动的嘛，你一定会很亲切很紧张地走埋去想拉住他。耶稣就说不要拉住我，不要摸我。耶稣是不是拒人于千里，或者是为什么这么冷漠呢？耶稣解释，他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耶稣讲了一个现实，他说我还要去做事，还有个任务，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换言之，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新的开始，他还要再去上去完成那些要做的事情。耶稣讲了这个分别，为什么不要拉住我，他不想玛利亚仍然记住昔日那个耶稣那么简单。这个耶稣已经是一个复活了的耶稣，跟以往他所认识的耶稣是完全不同的。他要升上去见我的父，升上去见我父这个意思里面包含了很丰富的神学意思。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跟普通人绝不相同。耶稣讲完了，制止了玛利亚的那种的热情，但是同样给一个使命给他。他说你到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你留意一下耶稣他怎样讲后面那句，我要升上去见哪个？是我的父，也都是你们的父，是我的神，也都是你们的神。在耶稣和门徒或者耶稣和我们之间的联系是哪个？是神，是这个天上的父，成为 耶稣和所有人之间的联系。或者用另一个角度讲，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就将我们和神连在一起。我们看到这份关系的时候，我们每每都有一种释怀，我们都和耶稣一样有这份和神很亲切的关系。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也都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有一种慈爱、关怀、照顾的意思。我们的神给我们一种带领、保护，因为这个神有能力。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生命的转变，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带来的那种盼望。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那种和神的关系，是我们的父、我们的神。十八节里面讲了玛利亚很兴奋地去门徒报信，我已经看见了主。我想你留意这个看见的字，这个看见正正就是同在开始里面第一节里面那个看见，他有这个视野，这个 eyesight， 他看到了，他看到这个主耶稣。一个前后的对比，一个很大的差别。前面去看的看了表面的东西，看到这个石头碌开了，现在他看到主了，他的视野里面看到主，在于他一路经历过神给他的同在，给他的安慰和鼓励。他看到主耶稣，同时他也将主耶稣要他的吩咐，要他所做的事说给新兵的人听。玛利亚有一个很哀伤、很失落、不知所措的境界，来到这一刻很兴奋、很雀跃，很有把握地告诉人我看见主了。全因为就是他和耶稣相遇，他一直以为耶稣不见了，但很有意思，原来耶稣就在他身边。就因为耶稣在他身边，耶稣的出现，耶稣的实实在在地鼓励着他的时候，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认识到这位复活的主对他生命那种的支持，对他生命那种的影响，他能够跟人说我看见了主。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鼓励。的确有时自己都会被身边的很多的悲欢离合来去影响着自己那种的心情，但是耶稣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这个肯定，这个把握，这个充满力量的宣告，成为了我的鼓励。作为一个传道人，可以带来什么呢？没有可以带来，唯有神的说话。面对着人世间的种种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盼望，就是我们要认识这位赐人生命有复活的主。玛利亚是第一个遇到耶稣复活了的耶稣，他的遭遇会不会有时候都反映了我们人世间里面你和我的现实情况，又会不会他都成为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迪。耶稣的呼唤玛利亚就开启了他生命里面的盲点，打破了他生命里面的那种固执、那种偏见。耶稣的出现加入了玛利亚的人生里面，你又会不会愿意打开你的心，放下你的坚执，放下你的偏见， 俾耶稣进入你嘅生命里边，让耶稣认识你嘅名字。我谂呢段经文嘅时候，其实谂起自己一啲好关心嘅人，知道佢嘅境况的确唔容易，好艰难。盼望呢段经文都成为我呢位朋友嘅鼓励同安慰，我一齐嚟祈祷。